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教会生活。在前面两课，我们集中在探讨合一是神对教会的目标，以及究竟什么才是合一。今天来到这个课程的第三讲，我们会探讨教会借着委身的深度达到合一。我想先以一个问题来开始。我们在教会中向其他人所做的委身，与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做的其他委身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呢？我们的教会呢，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知识有限，爱心有限，忍耐有限，或者说自私又缺少安全感。我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期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沟通方式和不同的兴趣等等。如果你把所有这些搅在一起，很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幅充满争吵、脾气不和的画面，对不对？但是呢，借着福音的力量，事实上你看到的却是一幅我们眼所不能看见的神的画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我们带着委身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是超自然的。那么这样的委身确切来说像什么呢？那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委身的深度这个观点。委身呢，是我们的世界所熟悉的文化。比如说球迷会委身于球队，人们呢委身于自己的公司，自己喜欢的度假目的地，自己的国家。同样，人也委身于自己的教会。但是为什么对教会的委身跟其他的委身是不同的呢？我想说的是，教会也会采用你基于舒适的委身使你委身于教会，这在很多教会都是很常见的。就像你一开始可能并不是某个球队的粉丝，或者说你并不是某一款电子产品的粉丝，但慢慢的你开始了解，你喜欢上了，并最终成为忠实的粉丝和忠实的用户。怎么会这样呢？很显然，这不是一蹴而成的事，但是你越靠近它，就越觉得它有吸引力，直到你已经入迷很深。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教会看上去的样子。一个教会开始会强调说，他们对新来的人没有任何的期望，并且他们会把教会宣传成一个道德成功、教育子女、探寻社区，或者说感觉靠近神的好地方。随后你加入了小组，并且认识了一些你喜欢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成为了教会里的一员，你已经真正的对你的教会委身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基于舒适的委身。这对于消费产品来说是奏效的，对教会呢也是如此。在一个教会的情形下，整个过程就好像我们是被各样的事工拉进来的，一旦你尝到了参与事工被人接纳的甜头，你就会报名更多的事工。或许这是借助群体而成的，加入一个小组，并且如果你喜欢它， 你就开始对教会有更深的委身。我们看到的这种模式都是一种委身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到教会群体满足了你的需要，因此你在其中便觉得更加舒适。而当你觉得更加舒适的时候，你的委身呢也更加深入。因此我们降低加入教会的门槛，并且强调更深参与其中的好处。但愿我们能够吸引人作为消费者而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他们在委身之后转变成为服侍者。那刚才所说的这一段呢，就是基于舒适的委身。基于舒适的委身通常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教会做事的方法，但是跟基于呼召的委身对比，这种模式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第一，基于舒适的委身顶多只能解释基督徒意义的一部分真相，新约没有将我们先当成消费者，等成熟后才需要变成服侍者，反而按照新约做基督徒就已经是做服侍者，并且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以有意义的并且深思熟虑的方式深切地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拿约翰一书的4:19-20来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在约翰看来，信徒之间的爱并不是成熟的标志，而是救赎信心的标志。作为教会，当我们像吸引消费者一样来吸引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做基督徒的意义的全部真相。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基于舒适的委身并没有完整展示出福音超自然的能力。一个教会中团契相交的深度应当表达出关乎我们动机和能力的超自然的层面，但假如我们仅仅安心于基于舒适的委身这条道路，也就跟其他热衷于公益的机构没有什么区别，这是第二种危险，或者说第二种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关系是靠委身得以发展的，而不是反之。假如一家教会把你当消费者来吸引，你也不必惊奇是否其中充满了消费者。假如你把人当消费者来吸引，你就需要待他们如消费者。一个消费主义的教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关系的建立，一个围绕教会会众建立的教会则不同，它首先要求委身，你决定许诺以深切和牺牲的方式去爱一群基督徒，即便你还没有很好的了解他们。如此，你的委身不是基于某种依恋，也不是基于某种舒适或者归属的感觉，尽管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来到，但事实上这是你单纯的委身，因为这是追随耶稣的一部分。那早些时候我提到过基于呼召的委身的观念，我希望我们追求一个教会的团契，在其中我们单纯的彼此委身，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成为神家的人的一部分，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再把教会的委身看成一个流程，而开始把它看成一个结果。这结果就是我们得救赎，委身是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这不是说我们提前向教会成就我们全部的委身，因为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要首先做出一个重大的委身，因为这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在基于呼召的教会中发现许许多多的基于舒适的委身。事实上，我相信，我也坚信你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委身。基于舒适的委身本身呢，它并没有错， 但是当它成为我们在教会中得着生命的主要方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假如我们希望降低进入教会的门槛，并且希望看到基于舒适的尾声更多的渗透，我们就会有消费主义者，就会有关系浅薄，就会有与世无异的群体。相反的呢，我们应当认识到，当神呼召我们进入救赎的时候，他也呼召我们以有深度的且有意义的方式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然后在其中我们的爱心也加增。假如这就是我们对教会的态度，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对做基督徒的意义诚实的群体，一个对基督徒关系有丰富促进作用的团契。那这是第二种，就是基于呼召的委身。那关于在地方教会中每个基督徒都要向其他基督徒有意义的委身，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是呢，这个委身的基准又是什么呢？它有四个部分。第一，委身是牺牲。罗马书的12:13-16告诉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假如我太太和我不能生育，当教会中有人怀孕的时候，我应当欢喜，我要与她同乐。假如我刚刚得到一份新的工作，而教会中有人刚刚丢了工作，我应当哀哭，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应当奉献我的金钱，奉献我的时间，奉献我的小家，来关心我教会中的其他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这种爱不是对某个基督徒精英团体说的，只要是做基督徒的都应当如此。这是第一点，委身是牺牲。第二个呢，委身是聚集。希伯来书的10:25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做基督徒就是经常的与其他基督徒相聚。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遇见别类的基督徒。那这是第二点，委身是聚集。第三，委身以彼此鼓励。看同一章24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透过25的聚会，显然发生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中鼓励远胜于我们在某个主日聚会后为了求得存在感而做的简单的问候。就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鼓励是对不幸的解药，鼓励意味着增强彼此的信心。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仅委身于自己的属灵祝福，而且要帮助他人为信仰而战。第四，委身以彼此守护。在马太福音的18，耶稣说，假如你的弟兄得罪你，我要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不悔改，我就另外带上一两个人，如果他还是不悔改，我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换句话说，逐出教会。在这个世界，对付自欺的最后屏障便是教会，再没有其他地方比教会更有力地告诉我，我口中所任性的与所行出来的是彼此矛盾的。有趣的是，这种权柄不是给予一个牧师或者长老，而是给予教会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已经呼召你做这些事情，要对其他基督徒有牺牲的爱，要同他们定期的聚会，要在信心的道路上鼓励他们，并且守护他们远离罪和自欺。这些委身并不是我们扔给成熟的基督徒去做的事情，这是圣经交托给 每个基督徒要做的，这就是有深度的委身的画面。那亲爱的朋友，在一间教会里，符合圣经的委身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正式化的。地方教会中，基督徒的委身是相对流动和无组织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请仔细地查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所描绘的教会。他解释说，教会并没有责任审判世界上未悔改的罪人，但是对教会内部却是要如此。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我希望你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一条分割教内和教外的线。在这条线的一侧，是那些称他们自己为信徒并且顺服于教会审判的人，在这条线的另外一侧呢，是那些没有这样委身的人。不管是处理教会的纪律或者带领，圣经中都清楚地阐明了教会委身具有一定层次的正式化。信徒知道他们正在向谁顺服，教会以及教会的带领者呢，也明白他们在对谁负责。用保罗所描绘的是，教会是身体，我们是他的肢体。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实践今天所学到的这些信息呢？亲爱的朋友，首先加入教会，跟随耶稣就是爱其他跟随耶稣的信徒，这是在我们罪得赦免后必然发生的，并且这不只是对爱的笼统的处理，而且是一个特定的委身，去爱一个特定的基督徒群体，一个地方教会。其次，关系的投入，按圣经的方式与教会建立关系，意味着认罪，从而他人可以帮助我们为信心而战。那同时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挣扎，从而别人可以实际帮助到我们，也意味着出于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的关心，问他们艰难甚或是棘手的问题，意味着祷告的时候每个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委身去爱整个身体，在一个被消费者定义和执迷于社群的年代，我们有一个切实的危险，我们可能发现在教会的次文化中找到真实的和令人满意的社群，但是却从来不走出去与一个教会中更广的群体相交。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跟自己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基于呼召的团契和基于舒适的社群之间一个非常实际的不同，那就是基于呼召的团契促使我们建立不太令人舒适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网络需要尽可能的包容。假如你查看新约如何描述地方教会，委身的深度是支撑符合圣经的团契的一个支柱。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感觉舒服就去委身，就像很多人鼓吹的试婚一样，在委身之前先确定自己能够得到好处，就像这种扭曲的婚姻一样，教会中基于舒适的委身并不奏效，它可能很快拉来一群人，但是它不产生深度，没有了深度就不能成为一个黑暗世界中的有着令人惊叹的闪耀的明灯。虽然这种肤浅委身的模式看上去能为基督赢得这个世界，但从长远来看，与真正有超自然能力的团契相比，它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们应当渴望基于呼召的委身，在其中我们选择委身去爱一个新的教会中所有 与我们不甚相熟的人，仅仅因为我们被神呼召进入救赎，被神呼召去爱，有这种委身的基础，相交的关系将结出硕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好，那今天呢，在教会生活的第三讲，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叫委身，但是呢，今天的侧重点是在委身的深度上来彰显合一。那其实唐曼跟思雨呢，我们都是老基督徒，除了我们在讲义上看到的内容之外呢，结合到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理解在委身的深度上可以达到合一，并且来彰显神的荣耀呢？
那既然有深度呢，可能就有浮浅了。
对，
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浮浅，那就知道了什么是深度嘛。我想这个浮浅一般可能都是源于人性本身了，因为我们去哪里都想找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嗯，
找一个我喜欢的合我的口味的，
嗯，所以很多人他们在换不同的教会也就是这样原因了。
对
对啊，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些也是很肤浅的，就是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
嗯，
比如说我觉得这间教会我吃不饱，你看多属灵
哦，嗯，
所以呢我要去一个能吃饱的教会，于是他就到处流浪，
嗯，
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去流浪。
嗯，他这里面讲到两个委身，第一个呢是基于舒适的委身，那与他相对应的就是基于呼召的委身。
嗯，
我确定要在这间教会委身，虽然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呼召我要在一个教会当中待下来，然后我再去在这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并且一起来克服困难，一起成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嗯，
但是你说到这个呼召吧，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觉得，嗯，那我怎么知道神是呼召我来这个教会还是没有呼召我来这个教会呢？这可能会很多人会发出一个疑问。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信息里面他很好的一点就是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用那个婚恋关系，
嗯，
就让我想起今天这个婚恋市场。你看我们如今这个婚恋市场就是一个能够合适，合则同居，不合则分手，是这样子一个婚恋市场，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的关系好像也是很相似。我喜欢这里我就待在这里，我不喜欢我就走。
嗯
嗯。
但是你这个基于呼召的委身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决定。
嗯，
我相信我认可这个教会它是属神的，
嗯，
那我就决定留在这，委身在这。
嗯。
嗯，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吧，
嗯，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教会其实我委身已经有十多年了。
哦，十多年。
其实刚开始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对这间教会其实并不熟悉，
嗯，
只是呢我在寻求的时候我就有祷告，因为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嘛。
嗯，
因着各种的原因，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委身的教会，其实我们目标是很清晰的。
嗯，
在这个寻求过程里面，虽然我是没有来过这间教会去聚会，但是当我决定要来这间教会的时候，我的心就是这样决定了。
决定了。
对。
这里面其实你们两个人讲的呢，我有非常大的感触。他这里面提到说，基于呼召的委身呢，他说关系呢是靠委身得以发展。
是的，
但是我们会反过来，
嗯，
先有了关系，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委身。
嗯，
他同时呢也说到，我们爱呢不是成熟的标志，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蒙救赎之后，我有这样的行为彰显出来，感觉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什么例子呢？就是你们会不会去参加一个不熟悉的人、不认识的人的婚礼呢？ 好像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场景，对吧？
如果是完全陌生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去参加，那也不可
能参加。或者说不太熟悉。我跟你说啊，其实在我的教会生活当中出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
嗯，
因为他是教会的成员，但是我可能对他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但是呢我会去参加他的婚礼，也会在一些公众的场合一起出现，我们一起去敬拜，为他祝福。虽然我对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只是站在教会的讲台上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去观礼，但是呢我们因为是教会的成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委身的深度，我觉得这种参加可以是一种深度上的合一和委身。
对，我也同意张凡他分享的，就是说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虽然我们肢体之间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有很深入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委身的一个教会里面，
对，
那所以其实参加他的这个婚礼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用我自己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深度的委身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在信主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个到处跑的人，但是后来我为什么在我现在这个教会就委身下来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委身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有一次教会就是在年终的时候有一次大聚餐，牧师就做了一个呼召，
嗯，
他说如果想委身教会的请站起来。
哦，
我当时不知道，我就起来了，
嗯，
就是在那一次餐会上我知道了什么叫委身，于是我就决定留在这个教会，委身在这个教会。从此以后我的心不再流浪了，我就发现我开始关注教会的需要，
嗯，
那是以前从来不会有的，就是以前我只是去教会听讲道敬一下拜我就走人了，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去关注教会的需要，事工的需要，甚至有时候我会关注到牧师牧者他都需要安慰需要支持，
嗯，
在他讲完道以后我会跟他说牧师谢谢你，
嗯，
但是以前也不会，
嗯，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深度的委身你是带着爱的忍耐和恩慈，而不是带着挑剔抱怨，甚至有时候你面对这个教会的纷争，如果你觉得我的属灵生命有更大的需求，我想要离开这里，
嗯，
那你都可以带着一种爱去选择跟这个教会好好的说我要暂时的离开，或者我要彻底的离开，而不是带着一种抱怨不满，
嗯，
不尊重的态度，这种分裂撕裂的方式去离开。
嗯
嗯，深度的委身它是有积极的一个意义的。
对对，深度的委身对我们的生命包括对教会的合一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能够去操练深度的委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因你的爱而聚集，成为属你的团体，学习顺服你委身的肢体，在主里面合一，总是热有美的，也曾遇暴风雨，凡事用尽力，心靠不移，必享福杯满溢，一心诚意地得救福音，是我们所紧抓的，岁月流逝的美好回忆，是我们所珍惜，我们敬拜生命一生交托你带领，永远不分离，与你爱在一起，一心诚意地的祝福音，是我们所紧抓的。